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大家好，我是凯传，在节目当中再一次问候您。一位亿万富翁啊，有一天开车呢，经过自己的一间分公司的办公大楼，就走了进去，想要探访一下分公司的总经理和职员。但是站在前台的接待员呢，是一个新来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他希望啊，自己的工作表现呢，能够得到自己部门经理的认可。所以呢，在前台工作的时候，凡是要进来找人的，他都一一像审犯人一样的严肃认真地询问每一个人的情况。当他看到这位亿万富翁，也非常严肃地询问他说：你找谁啊？这位亿万富翁微笑着说：我只是想来看一下你们的总经理。你有预约吗？我们的总经理很忙的，他绝不接待没有预约的人呢。嗨，今天啊，你还是回去吧。这时正巧呢，总经理走了过来，发现自己的大老板来了，他非常的热情，谦卑的接待。站在一旁的接待员呢，非常的羞愧，他实在不知道，这是他们最顶头的上司。生活中啊，我们是否也经历过这些有眼不识泰山的事儿呢？让我们从而失掉了许多珍贵的机会。特别是当信仰来敲我们生命之门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地拒绝能够拯救我们并使我们获得永恒生命的那一位真神耶稣。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雪伦师母、宋恩牧师啊，今天再一次来和凯传还有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你们从台湾啊蒙神的呼召来到北美这片土地上来牧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虽然你们夫妻两个人之间呢会产生一些矛盾，在这个矛盾的过程当中，神的介入啊，让这些矛盾啊反而变成了你们夫妻两个人呢这种恩爱的关系的前进的动力啊，这是非常好的见证啊。不过呢，当你们在教会里牧会的时候呢，也知道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可能来到这边啊，文化不同了，人群不同了，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了，在和新的教会这个相处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啊。那面对这样的矛盾冲突呢，就不仅仅限于你们夫妻二人的关系了，更加严重的摆在我们面前，就是它会牵扯到你们和弟兄姐妹和教会的关系，甚至也牵扯到你们自己的信仰啊，就是说你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会不会也出现一些动摇啊？因为我们来到教会，并不是来到一个安全的地带，而是来到罪人的聚集地。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但是每个人又是蒙耶稣基督的生命改变的一个重造的人生哈。所以我相信师母和牧师，你们二位在这当中一定也经历了这样诸多的一些患难哈。那今天就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那想请师母先聊一聊哈，有没有经历一些磨难、一些挑战呢？
一定会经历苦难。如果是我们内在的自己的罪性啊、矛盾，我觉得谁都会遇得到。但是如果我们是遇到外面来的压力跟挑战，那个苦难的时候，那个挑战就很大。好，我要分享的是，我们从移民到出国牧会遇到最大的一个危机，最大的一个挑战。好，那个挑战不只是考验着我们两个的夫妻关系，更重要的也更严重的就是动摇了我对神的信心。人跟人之间，我跟先生之间的关系要是有危机，好，神来救场。那我跟神的关系如果出现危机，谁来救场呢？那就是一个真的是最大的挑战。教会有时候会不健康的，不少人都会在教会里面受伤，然后怀疑神，远离神。但神给我们的恩典何其大，他居然能够把这整个危机变成一个祝福。那我觉得看见了神的奇妙跟恩典，就即使是不完美的教会，我们受伤流泪失望，神都有办法翻转这整个局势，这是很值得分享的。那也是我成长的幅度最大、最痛苦、苦难最深，也是成长幅度最大的一段时期。事情就是发生在我们还在加拿大，然后去了一个教会侍奉。老牧师师母他们有退休的计划，所以找了我先生预计去做退休的人选的这个接替，去牧养这个教会。那我们碰到的问题其实浓缩起来也很简单，就是老牧师师母呢体力跟年纪是该退休了，但心里不想。我先生又很认真嘛，哇，这一比较下去不得了，后面就越跑越远。到后来他们就有压力，就是要我先生就是要他走。短短的四个月，我们进去那个教会到出来只有四个月，然后呢我先生看情况不行就辞职了，他就离开了。那 这中间讲实话的话，我不会想到情况会变成这么糟糕，我就很怀疑神。我说主啊，我们这么清楚的，你的印证也很明确，把我们带领到这个教会，你怎么允许我们在里面，我们一点反击的能力都没有，只能就是这样子，就只能离开。你明明知道这个教会这么，你为什么还带我们来呢？我觉得我不能理解的是这一点。到后来我就学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对神或是个信仰的期待是跟一般人是一样的，我跟随你，你应该保佑我啊，你应该化为解难啊，你怎么会故意把我引领到这个火窑的考验里呢？我那时候刚到那个城市报名一个 Bible Study BSF、一看哎，很好啊，我也去报一个哈。可是我那时候不会报名，我就找到了一个教会，看到上面有查经班，然后是这个 Bible Study 的教会，我就报了。结果我后来才知道我报错了，我报到那个教会本身的查经班，而且是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多难啊，我就说哎呀，我报错了。不过后来我学到一件事情，就是在神手里没有什么的错误啊。其实神就是要把我带领到那个查经班，到那个但以理书，因为那个时候对于但以理要面对的被丢进火窑，你要是不拜那个偶像，你不拜那个王，他就折磨你，要你屈服，然后呢你不降服呢，你就经历火窑的考验。那个是我那时候要预备，神要预备我接受的讯息啊、我那时候真不知道，一头茫然，哎，我报错了，其实一点都没有错。还有一个印证，就是那时候有两组牧者夫妇在带领那个教会，另外一组是义务传道。那个义务传道的生命呢比较成熟，他稳住了那个时候的中文堂的情况。但是我们到了以后呢，神就安排让那个义务传道就是离开回到香港。好，他在香港有其他的侍奉。哇，那一回去那整个就风雨飘摇，不该发生该发生都要发生了。我那时候心里就有很强的预感说怎么办， 他要走了，这后面还行吗？那我就觉得很害怕。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神就让我看到一个图像，他的意思是说，大树的底下长出来的苗子是经不起风雨的，所以他把那个大树移走，为的是我们能够直接承受阳光雨水跟风暴的考验。因为我们必须要成为大树，你老是躲在大树底下，你是成长不了。觉得那个时候神透过这个安慰我说，他的离开是神的安排，为的是让那个风暴的遮盖拿起来，让风暴整个进来。
说实话，老实说，我不是很喜欢回忆这一段发生，因为真的不是很舒服的经验。但是呢，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讲述这段经验，一方面见证提醒我们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能够侍奉是何等的宝贵神恩典，让我们懂得珍惜；一方面也是希望透过我们的分享，让可能有类似遭过类似经验的人，他们可以知道说，在这个状况当中怎么去把眼光仰望在神的身上，跟依靠神恩典去走过这情况，不自失的信心，失的信仰，能够过一个教会的生活，这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我跟确认想法跟看法不是完全一样，只是我觉得这个不见得是整个教会不健康，是某些人他们站在的那个位置上面是很有影响力的。教会里面还是有成熟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知道怎么用属灵的方法去在为这个教会祷告啊，至于这个教会就有一些革命性的改变啊，真是看见上帝的恩典，上帝眷顾他自己的羊群，眷顾他自己的教会，照顾他自己家的，他会兴起合适的牧者来带领教会。刚刚薛仁讲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夫妻关系出了问题，我们过去讲的都是夫妻关系出了问题，神来介入，神来救场。那现在我如果夫妻当中有了个人跟神关系出了问题，谁来救场？这怎么办呢？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时候夫妻的关系也是能够去帮助其中一方跟神的关系的那个出现裂痕，出现的距离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自己都要比喻说，这个夫妻关系跟上帝是个三角形，之前都说啊，这我们两个越来越靠近神，我们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好。但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有状况的时候，我相信夫妻的关系也能够稳定跟神的之间的出现的状况，然后去帮助能够去跟神然后能够恢复的。我觉得我们的这过程当中也可能可以说明这一点。对我来说，我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虽然可能是他没有那么多的经验，我在教会看过教会里面就是一群罪人的组合，有些人他们的生命就是散发出来的影响力是不好的影响力，那这当然是对教会的发展，对教会的成长是会有拦阻，甚至是有损害的。这样的情况下面呢，扶持帮助他，让他能够悔改，能够回头，回头过来能够去再好好的领受到神的恩典。好像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后，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祷，叫你不致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一个经过就是犯罪，要去经过悔改，重新回到教会的这样的领袖，其实更有那个牧者的心肠，因为他知道自己蒙了多大的恩典。我那时候就自己也面对了选择，是留下来觉得自己没有罪，还是呢就像耶稣一样被羊牵着宰杀之地默默无声呢？我后来觉得为了教会的合一的缘故，我自己选择不去为自己辩护太多，我就是选择就是离开。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的痛苦难过，但上帝也帮助我在那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这个时候真正能够陪伴我，甚至连学人都不能陪伴我，因为他在台湾，谁能够真正陪伴我呢？是我的牧者，所以我可以不致缺乏，我不致害怕。那我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深的体验，先经历到神这样的陪伴，那我就意识到Sharon他也需要这样的恩典。在他在台湾的期间，我们每天都会视频一起祷告，祷告交托神，合我们意的还是我们很失望的，我们最后都是交到神的手中，因为相信上帝在带领。
神剑。
有一批良驹，性烈难寻，无人可以靠近他。但国王非常喜欢他，便出重金悬赏全国的驯马师。最有经验的驯马师纷纷前来，可是马呢，一直暴躁不已。当大家都要放弃的时候，小王子毛遂自荐说：“让他试试。”只见他把马牵到一个背光处，小心安抚。马儿很快就收敛了脾气，像个温顺的孩子。国王开心极了，问小王子：“是怎么样驯服这匹烈马呢？”小王子说：“这匹马不是性格暴躁，只是它一直在踩踏阳光下自己的影子，心里恐惧不安。于是我将它牵到阴影里，小心安抚，就驯服了它。”原来，烈马是在跟自己心中的影子征战。影子在阳光下的变化，让他怀疑敌人攻击他，使他恐惧，甚至暴怒。谁是他的敌人呢？原来，是他自己的影子。生活中有许多人际关系的破坏，竟然是人心中的罪影在作怪。也许你早晨起床精神抖擞地锻炼一个小时，老公却睡眼惺忪地从床上爬起来，忘记了跟你说一声早安，心中便顿感不快。我哪有招他了，他都不理我。做好早饭放在桌上，孩子来摇摇头说不吃，心中怒火燃烧，暗暗地说道：“辛辛苦苦地伺候你，还不领情。”拿起电话想跟朋友聊聊天，朋友正忙着出门，两句话急忙挂掉了，又开始唉声叹气：“哎，朋友也不理我了。前两天还在一起吃饭呢，是不是哪句话说错了，得罪了他？难道我们的友谊从此就破裂了吗？”当这些想法都从头脑中冒出来的时候，便是心被罪影笼罩之时。正如阳光下自己的阴影，许多心灵的痛苦归根结底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自己内心的罪和苦毒捆绑缠绕，让自己用各类负面的思想去判断事物，判断人心。怀疑就是罪的根，怀疑就是让亚当夏娃离开上帝，听从魔鬼的第一步。怀疑神的话，怀疑神的爱，怀疑神的能力，然后开始用骄傲之心来尝试，是否自己可以做到人定胜天，比神更有智慧，并且成为我就是神。如何走出怀疑？首先让自己谦卑下来，因为谦卑是让人知道人人都有罪，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份子，自己也常常自私， 毫无爱心，怀疑嫉妒，心中苦毒。为何用不一样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呢？为何要常常自以为是神的样子去审判别人呢？唯有谦卑是让自己来到神面前的第一步，走出自己的罪影的第一步，也是摆脱心中的怀疑恼怒，让心灵得享平静安稳的第一步。正像圣经雅各书一章六节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许多时候，我们遭遇各样的困境，我们会向神抱怨，我们痛苦失落，但天父却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告诉我们，他看顾我们，他将我们隐藏环绕，他时时看顾我们，他更愿意我们幸福。这首诗歌《天父必看顾你》是20世纪最受喜爱的圣诗之一，他竟然是因着一个孩子对上帝单纯的信心而产生的。马丁是一位牧师，也是一位被神重用的布道家。1904年，马丁牧师带着妻子和儿子去访问一所圣经学院，他也答应了在周日到这所城市的教会负责主日讲道。可是没想到到了主日，妻子突然得了疾病，牧师十分的担忧，真想取消讲道。就在这样拿起电话的时候，没想到他9岁的儿子对他说，爸爸，如果上帝要你今天去讲道，难道他就不能在你不在家的时候照顾妈妈吗？马丁牧师听了，内心深受谴责，于是按计划前往。那天他的讲坛特别受祝福，并且引领了多人决志归主。傍晚，马丁牧师回到家里，他的儿子在门口递给他一个旧信封，上面是他妻子因儿子的信心而得灵感写下的《天父必看顾你》的歌词。马丁牧师立刻走到琴旁，
数分钟内就配好了曲谱。当晚，师母的病情也大有好转。这首歌一直流传到今天，安慰振奋了许多人，使无数的信徒在遭遇困境、缠绵病榻、心灵疲乏时得安慰和帮助。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